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恩辉，很高兴呢，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来自腓立比书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首先呢，让我来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经文呢，就读完了，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七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主所赐的平安，主所赐的平安。那据说呢，在不久之前，有一个报馆呢，很想调查一下，到底我们生活的是不是很幸福呢？那个幸福的感觉到底有多强呢？那么那个记者呢，就到了一个农村，去访问那边的农民。他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男士，一个农民呢，他就拿着这个麦克风呢，就跑过去访问那个男人，就问他说：“先生，我想问问你，你幸福吗？”对方呢就回答说：“不，我不幸福，我是姓李的。”哦，原来他听错了，人家是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幸福呢？生活是不是幸福呢？”他听错了，他说：“我不是幸福的，我是姓李的。”可想而知呢，对很多人来说呢，幸福这个词呢，真的是非常陌生。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幸福，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很幸福。那么弟兄姊妹，你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幸福呢？那保罗呢，他写刚才那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坐牢的，他并没有犯了什么错，他只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就被抓了，就坐牢。而且呢，他有千百个理由在这那里呢，非常的痛苦的喊冤啊，受委屈啊，他可以埋怨啊。但是呢，他没有埋怨，反而呢，他叫我们这些收信的人呢，他叫我们要常常喜乐，而且他感到呢，非常的幸福。诶，很奇怪，怎么这样的人他自己坐牢自己受苦，竟然可以叫人去过一个快乐的生活，竟然可以叫我们常常喜乐呢？肯定他有一个喜乐的秘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去看看怎么样可以享受主所赐的平安。那保罗提到呢，在第五节那里，他就说第五节，他说呢，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诶， 原来要经验神所赐的平安，你需要有一个谦让的心。谦让呢，就是要放下你的身段，要非常的谦卑，要随时呢准备把你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名利权位这些呢，你认为理所当然是属于你的东西，你愿意让出来，这是个谦让的心。那若你坐公车的时候，你常常不会让座的，明明旁边有一个孕妇或者是有一个老奶奶老爷爷，诶，你比他年轻多了，但是你还是不愿意让座的，那你就缺乏一个谦让的心了。原来一个有谦让的心的人是容易感受主所赐的平安的。特别是你看上文呢，有两个女人，就是有阿蝶和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说她们是谁，但是呢圣经说她是跟保罗曾经同工过，她是保罗的同工，可能她们是教会的执事，可能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但是这两个女士呢，她们就吵架了，闹意见了，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劝这两位女士呢要和好，不要再争，不要再吵了。有阿蝶和寻都基呢，就是缺乏了谦让的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谦让的心？还是说你是常常跟人吵架，你要争，你要夺的呢？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啊，无欲则刚。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欲求，没有任何的欲望，不要常常想着我要抓这个，我要得着这个，你没有这种欲望的时候呢，你里面反而有一种刚强跑出来。诶，这个跟圣经的教导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啊。你不去争，你去谦让的时候呢，诶，你反而能够经验神赐的平安。而且呢，保罗说你要让众人知道你的谦让的心，就是说这个谦让的心不是嘴巴说的，是有实际的行动的，人家可以看得出来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呢？那第二点，保罗就提到说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说主跟你很非常的接近，主就在你身旁，就好像呢在使徒行传那里，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就跟那些很有学问的人就说，这位神啊，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这位神，他跟我们很近啊，主就在我们旁边。不单是这样，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保罗说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神自己啊，神就在我们的里面，那跟我们是非常接近的。那如果你真的知道神跟我们这么接近的时候，你怕什么呢？你还忧虑什么呢？你还担心什么呢？那倒不如常常祷告了，亲近他了。特别是当我们落在一个非常难过的境况里头，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说，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说，神啊，你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到底你跑哪去了？你不理我们啊，你不管我们啊，我们很苦啊。你要记住，保罗说主已经近了，主就在我们里面，跟我们非常接近，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告诉神就好了。我们常常受委屈，觉得不平安，原因呢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啊。主已经近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说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主回来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些使徒啊，包括保罗，什么彼得啊，约翰啊，或者是其他的十二门徒等等，这些人呢，他们都真的以为在他们再生之年，耶稣基督就会第二次再来了。因为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见我怎么升上去，将来我还要再回来。他们听了就相信了，他们相信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就可以亲眼的看见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盼望， 以至于他们的生活的那个目光啊，完全改变过来，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都改变了。虽然他们受苦，虽然他们受逼迫，他们不害怕。不是说那个苦不是苦啊，那个苦难的确是苦难啊、那个逼迫的确是逼迫，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主必再来，而且很快就会再来啊。那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呢？虽然耶稣说我要再来，他说了2000多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需要有当年这些门徒的那种盼望，这种渴望，主啊，你快来吧。如果你失去了主再来这个盼望的话，难怪你今天活得那么难受，你今天呢活得那么痛苦。保罗鼓励我们说，当你记住主必快来，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会完全改变。你想想，你今天在为什么去奔跑呢？你为什么去忙碌呢？你为什么东西来去营营役役？我们说你为什么事情而奔跑去忙碌或者是甚至是慌张害怕呢？哦，原来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你没有这个主再来这种盼望，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主必再来，而且很快就会再来，那你就不会为着一些短暂的事情，一些情欲的事情，甚至是污秽的罪恶的事情来忙碌，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要交账。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也提到过，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好像一个建筑工程，你做这个建筑工程的时候，你施工的时候，你用的材料大概分两种，一种呢叫草木合接，就是禾草啊、稻草啊，草木合接；第二种呢叫金银宝石，金银宝石。那无论你是草木合接或者是金银宝石，你那个工程呢，有一天都要经过火的试验，火一烧呢，你可以想象草木合接什么都没了，变成了灰烬就没了，我们说烟消云散了。但是金银宝石呢，就是有永存价值的，可以永远存在的。那弟兄姊妹，今天你用什么东西来建造你的人生呢？你用什么东西、什么材料去建造你这个生活呢？你今天忙忙碌碌的是为什么呢？有时候啊，我们在电台播音，我发现呢，有时候那个电脑会出问题、出故障啊。我们播了播了，比方讲道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一篇非常精彩的道，讲完了以后呢，原来发现这个电脑出了问题，所有录的东西都没了，洗掉，哎呀，头疼啊，很烦呢、啊。怎么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呀，我口沫横飞的啊，非常精彩的讲了一篇道，全没了，因为那个电脑出了故障，没有储存啊，没有存档啊，没办法了，我要重头了，再录一遍，重新再来。那可能第二次再录的时候就没有第一次录的那么好，没有那么精彩，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机器出了问题嘛，是不是？原来啊，我们很多时候忙忙碌碌以为我做这个事情很有价值，但是原来呢，当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主说在我的眼前呢、啊，我没有记录啊，你以前所做的事我没有记录啊。哇，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变得非常的突然啊，很没有意思啊，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要记住主必再来，而且很快就会再来，那我们就应该校正我们的人生观，校正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应该为一些重要的永恒的事情去忙碌，去拼命。那些污秽的、肮脏的、没有永存价值的事情就丢在一旁，不要管它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主已经进了两个意思。第一，主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很近，所以我们应该呢常常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主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呢，保罗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里中文的翻译呢，好像说三个是平行的啊的句子，就是祷告啦、祈求和感谢啊，三样是平衡句。但是呢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保罗说你们要感谢神，带着感谢的心去祷告祈求。就是说那个重要的词呢是感谢。我再重复，保罗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感谢神，带着感谢的心去祷告祈求。保罗的意思是说，在世上你所经验的，无论是人看来是顺的还是逆的，是黑的还是白的，是光明的黑暗的，是痛苦的快乐的，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要抱着一个感谢的神，感谢神的心，带一个感谢神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祈求。哎呀，我觉得很难呢、啊。比方你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又或者你看见你的亲人生病了，甚至你看见你的亲人离开世界，你看见有天灾有人祸，那这些东西明明是不好的事情，怎么可以感谢神呢、啊？对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不是叫你为着这个事情去感谢神，那个事情不值得你感谢，那个事情本来就是一种痛苦的事，我不是要你为着那个事情去感谢神，而是呢你抱着一个信心，你相信在那个明明不好的事情背后还是有神的掌管，还是有神在那掌权管理一切，你为着这个真理去感谢神。我再重复，保罗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为着那些不好的事情而感谢神，而是凭着信心呢，相信一切不好的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掌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管理，你就为着这个真理去感谢神。好了，当你常常这样去带着这个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去祷告去祈求了，为着你缺乏的信心啊，为着你可能那个真的不开心那个感觉去祷告告诉神，又可以呢为别人去代祷，为自己去祷告，各个方面都可以祷告，什么都可以说，因为神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掌管万事的神，一切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是不会发生的。那这个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凡事一切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所有事情都是互相效力，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人看来是糟糕的事情啊、灾祸逼迫天灾人祸，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是，所有事情都包括都包括在内，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是个爱神的人，那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对你都是有好处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保罗就是叫我们常常抱着这种信心去亲近神。有一首诗歌非常有名，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儿歌，就是小朋友才唱的，其实不是的，我认为大人小朋友都应该唱，就是天父世界歌，天父世界歌，这是天父世界，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那其中有两句说得非常好，他说呢，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然掌权。罪恶好像在得胜，好像罪恶好像在得胜，但是天父仍然掌权。就是说用肉眼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看见很多痛苦罪恶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他得胜了，但是不是真正掌权的是神自己。保罗就提醒我们长存这种信心，然后带着感谢的心呢去亲近神，就能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了。好，接着他说呢，如果你这样去亲近神的话呢，那个后果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首先呢，保罗说神赐的平安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说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一种平安，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你用笔墨去形容，用人的语言去形容都形容不了，因为是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那你叫我去形容怎么去形容呢？罗恩辉也真的不懂得怎么去给你介绍给你形容，因为是超越了人所能理解的。哎，神赐人的平安就是这样，你想也想不到的，你猜测也猜测不到的，你捉摸也捉摸不到的，就是这样，因为它是超越了你所能理解的。不管你的脑子有多发达，诶，神赐的平安都超越了你能理解的，就是这样的厉害的一种平安。但是另外我想强调一点呢，要解释一下，就是说神这种平安呢是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保守？我们常常说保守神呢，求你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保守谁谁谁能够尽快的康复，不要再住医院了等等。保守，诶，原来保守这个词呢是一个军事用词，就是打仗的时候形容军人的时候才用的，说的是一些在宫廷里面或是在军队里面一些卫兵啊士兵，他们穿着非常整齐，穿着军装，拿着兵器，维护着保守着保护着这个城墙，或者是保护那个皇帝，不让敌人打击他们，不让敌人接近他们。所以这些卫兵呢士兵是非常精警的，非常的精神抖擞的啊，穿着非常整齐的服装，随时应战，就是形容这种情况啊，这个叫保守。诶，保罗就说呢，神会用一种你想也想不到的平安去维护着你，保守着你，保护着你。就算在你的周围真的有一些忧虑的事情，真的有一些值得你挂虑的事，想打击你，想侵害你想打倒你，但是那个卫兵啊，就是神那种平安呢，你想想不到那种平安呢，可以把那些挂虑忧虑全打垮。因为神是一个得胜的神，神的那种平安可以打垮所有的忧虑，打垮所有的你的不平安的那些思想，多棒啊！你看神的恩典多丰富啊！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神所赐的平安就这样。我记得好久之前曾经听一个听众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谈到他的见证。这个听众呢，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已经信了主了，但因为信仰的缘故呢就被抓了坐牢，他没有犯法，但是就因为他信耶稣就让人抓了坐牢。在牢里面呢，他进了那个关进那个牢里面那个一个仓啊，里头的人呢都是重犯，一些犯了杀人罪啊、强奸啊、抢劫罪的人啊。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关在这个仓里头，但一进去呢，那些仓里面那些犯人就打他，拼命的打他，打他，揍他啊，把他打个半死，没有理由的，因为他是刚进来嘛，就打他，打打打打，把他打得差不多半死了，但是还没死啊，当然，哎，打的那些人都累了，就觉得奇怪啊，就问那个弟兄，你干嘛？刚才我们打你，你完全没有还手啊，你也没有骂我们，因为平常那些被打的人呢，通常都会讲脏话啊，会还手，会打回那些人嘛，对不对？很自然的。但那个弟兄没有还手，所以他们就问为什么你不还手。那个弟兄呢就说，哎呀，我知道你们打我 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我所信的那个耶稣呢，主耶稣，他被大被打的时候呢也没有还手，他被骂的时候也没有还口，他就是这样很委屈的被人杀死了。所以我也学我这位主耶稣，学我信的这位主，我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这些囚犯就觉得奇怪，到底谁是耶稣啊？哎，原来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他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哇、哦，这个弟兄听见原来他们没有听过耶稣，那就好啊。于是呢，就从最简单的福音书里面的故事开始给他们讲耶稣，讲啊讲啊讲，一直讲到耶稣为什么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会死后又升天复活升天等等等等，把整个福音讲给他们听。结果非常感恩啊，这些囚犯第一次听耶稣，很多人就在那个晚上就信了耶稣。但是当然还有一些没信啊，但过几天又信了。这个弟兄啊，就在电话里面呢跟我们说，我感谢神啊，那天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也有很多弟兄他们已经死了，被枪毙了，因为他们犯了重罪嘛，他们判了死刑已经死了。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在天上呢我们会重聚的，因为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想过，神所赐的平安呢，不等于说你是一帆风顺，但是他可以保守你，那是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呢他会通过你让他的名字被高举，通过你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让他的国度得着荣耀。但愿你和我都好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常常亲近主，多想主必再来，很快就再来，而且呢常常感谢神，这样呢去经验，每天去经验主所赐超乎人所能想象的那种平安，常常与我们同在。愿主赐福给你，我们下次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